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良友电台制作的空中辅导是每一天播出1小时的节目，我们不单单是有热线电话的辅导，我们也有教导的内容，希望听众朋友你能够好好的收听。那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呢，是精神健康热线。那很感恩的是今天啊，廖余生又来到我们当中。廖余生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那听众朋友，如果你有精神这一方面的困惑，无论是忧郁症、精神分裂症，有这一方面的难处的听众朋友呢，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节目一开始呢，就有一位来自杭州的曾姊妹在线上了。喂，曾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你好。
你好，今天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好的，廖医生你好。
曾姊妹你好。
是，我们很高兴，我知道你是今天第一次跟我们连线，你有什么需要，你就直接说吧。
就是我就是那个重度的焦虑症还有抑郁症这样子。然后症状是非常非常多的，
是
不知道该怎么来描述。然后呢，昨天刚刚去看了那个精神科的医生，配了一些药过来。
是，
当时医生他是说建议我进医院嘛，因为我本身就是对医院比较恐惧、比较排斥，然后就配了药过来吃。今天才刚刚开始吃。
我想知道的是，你这个中度的焦虑症和抑郁症，你换了多长时间呢？
换了应该很多年了，就是。我自己认为可能高中初中就是有一些抑郁情绪，但那个时候呢因为也不懂嘛，然后最近一次我有意识的抑郁情绪呢应该是在2014年的时候。2014年的时候就是抑郁症跟焦虑症就同时发作嘛，那个时候刚刚就生完孩子，换了一份新的工作，工作压力很大，跟以前的完全不一样。
是，
我感觉可能是就有点接受不了。那个时候呢就经常出现背痛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呢当时也不知道是抑郁症，就以为是颈椎病犯了，一直去看颈椎。然后然后刚好那个时候呢，我女儿她就是那个就是有那个高热惊厥嘛，就是昏过去打120嘛，当时我也非常害怕，没有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有可能是被她给吓到了这样子。然后当时就惊恐发作嘛，就是 几个晚上都没有睡觉，然后就听到心砰砰的跳，然后那个时候开始就产生感觉自己马上要死去的感觉。
好，那那个时候你后来知道是这个病以后，你有看医生有吃药吗？
后来那个时候还是不知道，后来那个时候就是吃中药嘛，就是因为我去医院看，老师说我心跳快，然后到医院呢又不快啦，然后说我胃不好，说我胃就是正常的，就是医院一直跑，但是都没有结果嘛，就睡眠不好怎么的。然后后面呢就是吃中药，中药吃了2-3个月嘛，可能也稍微好一点了，稍微好一点就没去管它了。休息了一段时间，然后2014年就下半年开始嘛，就是我跟我老公一起经营了一家面馆，然后我非常辛苦啊，是跟别人合伙的。到2015年大概的6月份的时候嘛，就这一年当中有可能是跟合伙人之间也很不愉快吧。然后自己开店所承担的东西也比较多。那个时候就是我感觉经常生气，就是感觉看谁都觉得看谁都不爽的那种感觉吧。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你已经出现有那个焦虑抑郁的症状，但是还是不知道嘛。然后2015年6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咳嗽嘛，就查出来得了肺结核，然后就去住院了嘛，肺结核脑部结核住院差不多1个月嘛。 但是住院的过程当中，那个医生他跟我说，他说我结核的指标，就是结核病来说，应该不像我表现出来的那么严重啊。
嗯，
那当时我们就在想，有可能除了结核病，还有其他的疾病，但是我们不知道是抑郁症的问题，因为当时我人是很糟的，就感觉随时就要死的那种，很痛苦。嗯，然后后面就是结核住院出院以后，大概过了三四个月吧，发现人还是很不对劲。在后面实在是没有路可走了，然后才在想会不会是可能是这个病，然后呢就到那个第七人民医院，就专门看精神科嘛，才去看的这样的。
哦，
嗯，然后2015年11月份去看，然后就确诊了是重度抑郁，然后焦虑症这些嘛。然后当时医生叫我住院嘛，那我是刚刚住过院，这医院我真的看了很害怕很害怕，我不敢去，然后就是退了药回来吃的，
嗯，
退药回来吃，大概吃了一年半的样子吧。
是，
嗯，到2017年的5月份，那我以为已经好了，就是其实实际上症状呢也还是有一点点，我认为那点点症状有可能是其他的毛病，因为我也有早搏啊什么之类的嘛，
是，
就是有时候心跳快啊或者怎么样的，没有想过会是这个。然后因为感觉情绪上嘛也还稳定嘛，我就没去想它，就停掉了嘛。然后停掉之后，
嗯嗯，
然后其实到6月份、7月份、8月份其实分别都有事情让我难过，但是那个时候呢躯体症状是还没有出现，那我也没想那么多啊。
嗯，
然后想可能只是简单的一些情绪这样子。
嗯，
然后呢9月份开始呢我又开始咳嗽了，9月份开始咳嗽，大概又咳了2个多月吧。
是，
当时又怀疑是不是结核病复发了。
嗯嗯，
然后11月份刚刚好一点，然后就是咳嗽刚刚好一点，等到12月份的时候呢，然后又开始出现就是肩膀痛这些情况出来了。
嗯，
我说难道我颈椎病又犯了吗？
嗯，
当时就是还是在抑郁的疾病范围在想，就想着要么咳嗽病又犯了，要么就颈椎病又犯了，一直在想这些问题，就还是没有往那方面去想。
嗯，
虽然说也是我知道也是有一点点焦虑，但是我想应该没那么严重吧，自己可能意识也不强啊，没有想到复发会这么严重。然后后面到12月多吧，那个时候情绪就感觉不太对劲了，就是经常骂人，然后要哭这样子，我就感觉不对了。那我想应该是要看了，但是因为呢西药嘛，总是听别人说西药的副作用很大，而且病程很久嘛，然后加上我本身对医院的恐惧，就一直拖着都没有去。然后呢后面呢听朋友介绍了一个就是中成药嘛，就是中药的，说这个呢也是专门治疗就是焦虑抑郁失眠这一块的啊。
嗯，
那我也想尝试一下吧，因为他说那个没有副作用这样子。然后我就差不多吃了2个多月嘛，到第2个月的时候其实我感觉又好一点，情绪怎么也还稳定一点的，就是2月份和3月份还是痛苦的，3月份感觉好一点了。但是呢4月份开始整个人的状况就是已经往下，就是已经变得很糟很糟。
嗯嗯，
我感觉比我2015年那个时候的症状还要严重很多，就感觉有点承受不了。
是是，好，非常清楚。我相信廖医生，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也听得很清楚。2016年的时候，下半年才发现自己患了精神疾病，然后呢，吃药吃了1年半。去年5月份以为好了就停止，后来到年底的时候呢，情绪就开始又很波动。在别人的介绍之下吃了中药，以为好了，但是今年4月份开始又不行了，对不对？
嗯，差不多。
好，好，那今天廖医生在这里，你想问廖医生什么问题呢？
这个一般的话都是要问，就是我承受的压力，我主要是这个是我的一些症状这样子。
对对对对。
嗯，那我不知道问医生的话是问他一些治疗方面的呢还是怎么样。
嗯，好。
嗯，
因为我也很希望得到医生的一些帮助，然后还有给我一些肯定，因为在我自己的意识当中，就是我觉得是已经很严重很糟糕了。我原来的话就是说，像以前的时候我就是很害怕死，但是最近呢我发现说严重的就是焦虑抑郁会变成精神分裂嘛，我现在就突然变得很害怕疯掉，然后每次想到这个我就控制不住，有时候就是心里那个烦无法控制下来，非常的烦非常的烦，我就感觉马上就要爆炸的那种。
好的好的。
嗯，张姐妹啊， 你的情况有忧郁，也有焦虑，也有肌肉痛啊，有很多身体有一些反应，都跟这个情绪焦虑的症状都是有一个互动的关系啊。所以很多时候这个病症如果有适合的药物可以控制得好的话，就整个病情都可以控制过来，很多情况都可以改善过来。但是很多时候有多人就想啊、哦，已经好多了，已经康复得很不错了，就停药啊。这个也要很小心，就是我们通常如果病情已经达到是比较重度严重的时候，我们都不鼓励很短时间里面所有药物完全停止。有一些时候就会如果停止的太快的时候，就容易有这个复发的机会。
对，
所以将来如果都是有这个复发的机会，就算是焦虑症也好，忧郁症也好，我们都要很小心，就是将药物的分量跟医生讨论怎么样一步一步慢慢调整，慢慢去减小。
对，
如果病情都控制得很好，才可以一步一步停止药物。这个都是将来要留意的。另外就是我想问郑姐妹，你平常有没有活动啊，运动啊，有没有很多写照的活动，跟其他的人呢、朋友啊，弟兄姊妹有一起的时候，你跟其他人的关系可以感受开心啊，满足吗？
没有，很少有这样的时候，我基本上都是一个人比较多。因为从现在开始，我不是就是症状很多嘛，其实人真的很难受，就是感觉自己已经基本上做不了什么的那种。就是别人叫我出去，我都会觉得我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有一次嘛，一个朋友出去就做头发嘛，然后做头发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是惊恐发作了嘛，然后心跳就很快，然后我就休息，然后他就一个人在那里做，就感觉很尴尬。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
是，
如果这样来，
然后还有一点，还有一点就是我吧，我就感觉特别怕别人知道我得这个病这个事情。
哦，怕别人知道你患这个焦虑症和忧郁症，对不对？
对，就是害怕别人知道我这个病，所以我就感觉我藏得很辛苦很累。加上我以前得了结核病嘛，虽然说我已经治好了，然后那个时候我的那也是不传染的，但是我还是怕别人听到这个会，至少会对我有影响。我倒没关系，会对我的女儿有影响，他们的同学跟。不然我们女儿玩怎么办？我就是会想的很多很多。
所以我们都鼓励，就是很多人如果他们的情况已经改善过来，很需要就要保持有足够的运动，
对，
有丰富的写照生活，有自己的兴趣，可以保持一个愉快轻松有满足的生活，这样我们尽量让自己能够积极有正面的情绪，能够感受到快乐啊，常常可以培养一个正向的情绪，
对，
这个情绪的病才可以抑制的比较好，将来更加容易可以完全康复，保持的好一点就容易可以不需要长期服药。但是如果没办法，很多人在社会有繁忙的生活，很多压力工作很忙，休息不够，运动不够，这个就引起很多人都有一个很难保持一个很平衡的生活，
对，
没有朋友，没有时间上教堂，没有时间做运动，这个就容易焦虑症忧郁症都容易复发。
对对，郑姊妹啊，我知道你也是初信刚刚信，所以呢我也鼓励你就是能够花时间去教会，跟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有很好的互动。另外呢当你感到孤单，你觉得自己很忧闷的时候呢，你也可以自己亲口开口向神祷告，呼求神的帮助。那刚才廖医生给你的建议，希望你能够记得哈，就是药呢不要随便的这个轻易的放弃停止。我刚才听到的就是你很期望就是 不影响你的孩子嘛，对不对？怕别人知道你有这个病，不影响自己的孩子。那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你更要加把劲儿，就是说告诉自己，你能够想得开一点，能够跟有你信得过的人去分担你的难处的时候呢，你的病再加上药物就能慢慢的好起来。所以鼓励你继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络吧，好不好？
好的好的。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就暂时先跟你谈到这哈。这是杭州曾姊妹的电话，也希望借助她的电话也能够再次的提醒我们每一个人不要怕。其实我曾经听过精神科医生廖医生讲过，患忧郁症也好，精神分裂症也好呢，不要把它看成见不得人的事情。因为今天这个社会的压力呢，每一个人都有精神上面的难处，真的是把它看得平淡一点，好像我们患感冒一样的时候呢，你就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了16分钟，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黑龙江的狮子妹又在线上了，喂，狮子妹你好吗？喂，狮子妹你好吗？
喂，
哎，请问是狮子妹吗？
你记错的了，我是崔子妹。
是什么子妹？
崔子妹。
崔子妹，好，你是黑龙江打来的，对不对？
我是安徽的。
哎呀，我们的同工真的是听错了，省份也听错了，名字也听错了。好，安徽的崔子妹你好。是你今天来电话，你找精神科医生？
我就是找廖医生聊，我有点忧郁症。
哦，你想找廖医生讲什么事情啊？
讲我忧郁症的事情。
好，你说说看。
我都吃药吃多少年了，自从自幼有点犯了。
你说你患忧郁症患了多少年呢？
吃药好点了。好点还没好舒服，这今年春天又有点犯了。
好，我可以问问你，你患这个病患了几年吗？
我这个病啊，都患有十几年了。
十几年呐、啊？好，那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50了。
今年50岁，所以你说你患这个病最近又犯了，对不对？复发了。你有一直吃药吗？
吃了药了，医生叫我吃2粒，我就吃一粒药。
医生叫你吃2粒，你只吃1粒啊？所以复发吗？
不是的，我不然一下子复发的。
你没有吃，所以复发？
我一直吃了药了。
你一直吃药，但是为什么会复发呢？
我想可能是过年累的嘛。
哦，你说你过年累的，所以复发了。
我心这样想的。
哦，你心里这样想，所以医生给你的药你一直在吃，对不对？好，那我们就问问这个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一直吃药的过程当中也会复发吗？
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脑部都有一些分泌。在很多时候特别是忧郁症的朋友，他们的分泌都有一个不平衡不足够的情况。如果一些有效的抗忧郁的药物都是可以帮助脑部一些分泌，比方说是血清素肾上腺素等等的分泌可以改善过来。很多时候如果能够将这个分泌调整的好，改善的好，忧郁症的复发的机会就大大可以减小了。但是有很多其他的原因都会导致虽然有药物的治疗都有一些波动，情绪有一些影响。如果是压力还是很大如果一个人他面对的情绪的压力心理压力很大，很多的烦恼睡眠睡得不好，就算他吃一定分量的药物还是不够的。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不建议自己去买药，自己去 调教药物的分量，因为很多时候都需要有经验的医生才可以知道，一个人他的情况、他的需要，按照他的病情、他的症状去调教药的分量。
对对，
如果比较稳定的时候，就可以减少药物。如果有一些压力，比方说有一些人他面对家里有很多问题，他的工作很多压力。另外好像崔姐妹的情况就是过年很多压力，
对，
过节很多压力，家里很多事情，很担忧，很繁忙的时候，都比较容易有复发的机会。但是很多时候如果还是有药物治疗的时候，复发的情况都比较轻微一点，可能症状都没有怎么严重。但是不代表有吃药物就一定足够可以完全没有复发。但是很多时候需要可能药物再调教一点，再改一改药物的分量，可能有些时候需要换另外的药物，才可以完全这样情况稳定过来。
是是，今天我们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说当你吃药一直在吃药，但是因为额外的压力临到你，比如说过年过节，这些都对崔姊妹来说是一个压力，临到的时候呢，有可能会复发，所以一定要找医生，跟医生讲清楚，让医生帮你调药，而不是自己你自己去调药，是这个意思吗？
对，有时很特别的例子，比方说有一些国家在外国，在很寒冷的地方，在比方在北欧的地方，他们很多病人，他们是每一年在冬季的情况，
冬天的时候是
都有忧郁症复发的情况，这个叫季节性的复发，
特别是冬天的时候，
对，这个更每一年的天气季节有
关系，
有关系，所以很多时候就医生在某一个月份就开始帮病人增加药物，到另外一个时间就可以降药物减少一点，这个也是有这个情况的。所以有一些人他都差不多每一年有一些时候都特别是情况比较严重一点，这个也是有这个情况。
哦，
某一部分的人有这个情况。
是是是，不是所有的人，某一些人会有这样的情况，也因着天气的缘故，也因为这个额外的这个节日的缘故，造成压力的时候呢是需要调药的。所以崔姊妹啊，你这个廖医生这样的解释你听明白了哈。所以鼓励你继续的好好的吃药，有问题的时候跟医生保持联络，好吗？
好，
谢谢你的电话，这是安徽崔姊妹的电话。
人不可能在基督以外找到永恒的意义，若有人活在基督里，顺从神的计划和旨意，他最大的需要就能够获得满足。活出信心，空中辅导。
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我们有精神健康热线，有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刚才廖医生解释这个崔姊妹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呢，讲到北欧，为什么北欧冬天这个忧郁症会复发呢？因为他们的这个天气这个阳光的时间比较少。
对对
对吗？
对，
人就比较容易
冬天的时候，阳光的时间比较小，很多人都
很容易
没有机会外出有阳光的对身体有一个让我们的脑部有一个反应，我们的眼睛看到阳光的时候，原来可以 帮助我们脑部的分泌
是
正常一点，特别是用来让我们有正常的情绪，有正常的睡眠，生理时钟这个理论，就是如果阳光的时间太短，我们没有机会外出看阳光，我们的情绪、睡眠都有些人有特别有影响。
对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真的是要鼓励在北方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有精神这一方面的疾病，特别是忧郁症的弟兄姊妹呢，多晒晒太阳。多晒晒太阳的话，一定对你的心情会有帮助的。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黑龙江王姊妹的电话。喂，王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
你好，黑龙江的王姊妹。是。
你好。
你好，今天你来电话，你有精神这一方面的难处吗？
我就是紧张，怕人，怕狗猫什么动物。
好，你现在可以呢直接的跟我们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讲你的情况好吗？
王姐妹你好。
你大声一点讲你的情况，那廖医生才能帮助你好不好？
就是见人就紧张害怕。
你说你见到人，你见人就会紧张害怕对不对？
就是现在，就是我弟弟弟妹妹，就是他们回来，我就不敢说我现在这种情况。
哎，我们没有听清楚，你再讲一遍好不好？
你就是我弟弟弟妹他们回来，我就不敢，就是我紧张，不敢说话，不敢出屋吃饭什么的，我自己也小屋里待着。
哦。
就是我父亲我就害怕，而且我母亲还差一点。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家人没回来的时候你就紧张害怕，也不敢先吃饭对不对？
不是，他们就是也常搁家，就是他们回来我就不敢吃饭，我就自己就不能，自己就是搁家都害怕，就是跟我母亲现在就有一半害怕的，第一跟那些弟弟我父亲就整个就十分害怕。
哦，
父母就是
明白明白，也就是说你跟家人之间呢，你跟家人之间你都会害怕，但是跟妈妈好一点对不对？好，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对家人也这么紧张害怕呢？
就感觉就是9岁左右吧。
9岁左右。你现在多大呢？
我36。
哦，那你有看医生吗？
看过，他们给开那药吃的也不经事儿，那开了这也没插扎针，也没抽血的，完了就说的，你说回家养着去吧，就开那个安定啥，就回来让睡觉，就是这种情况。
你觉得吃了药没有效果，只是医生叫你回家休息？
用了，就是啥呢？做噩梦了，越吃他那药，做噩梦了。完了，现在停的药，我感觉差一点了。
哦。
白天做噩梦，晚上不咋做噩梦了都。
白天就是，那你的睡眠就颠倒了是吗？
反正现在就忧虑难受。
就是全身难受，对不对？
啊，就心里的忧虑难受。
哦，心中忧虑难受。9岁开始，现在30多岁，廖医生他的情况应该怎么？
王姊妹想问你，你能够外出去有其他人的地方哈，社交的场合去见朋友可以吗？
不少，我怕狗啥的。另外，我那0.01的视力，就是左眼，连右眼没有眼瞳孔，小的时候做手术，就是都看不着。就是这种情况。
你是说你的两只眼里面有一只眼是看不见的吗？
一个是没有眼瞳孔了，一个是0.01。
哦，
0.01就模模糊糊瞅着人影。
哦，好好好。那刚才廖医生问你了个问题，就是你敢跟人相处，就是出门跟人在一起吗？
不敢呢。我就害怕别人骂我了、打我了之类的。
你小的时候有人打你，有人骂你吗？
小的时候有，就是跟就是骂我养傻子什么的，骂我瞎子什么的，就是是的那种。
就是说，周围的人就是骂你眼睛不好、瞎眼这样吗？
你小的时候上过幼儿班，完了他骂我，后来就不去了。然后始终原先吧，搁屯子过两三家的，我不了解我父母。回来之后，完了就是吃饭和别的，我不敢去。完了有时半夜偷饭抓着我们，就是我们就是，但是这种情况。
嗯。
但是
俺妈一小时候呗，就跟我弟弟啊，就以前一小时候跟我弟弟谈，有啥话吧让我弟弟传。后来大了之后吧，跟我弟弟陌生了，上了一趟盲校吧，跟我弟弟也陌生了，不敢了。后来就让我姥传，对我姥还行。后来我姥去世了，
嗯，
我那现在一样，我有的时候让我妈传，我妈有时候脾气不好的时候，那你我也不敢说啥。我妈有时候就是心情好的时候，我就跟我妈说。
嗯嗯，明白。
买啥东西，我跟妈，你跟我爸说给我买啥。
是是。
有的时候等好几天也买回来。
是，王子妹知道。
今天他们回来吃饭啥的，我不敢出去吃。
嗯。
那是自己一个小孤单的，老是要要让你弟弟。
王子妹，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小的时候。你小的时候跟弟弟的关系挺好的，都是找弟弟传话，弟弟大了以后呢，你就跟他陌生，你最爱你的姥姥他对你很好，但是他离开世界了，所以你很伤痛。那妈妈呢，心情好的时候你敢跟他说，妈妈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不敢跟妈妈讲，对不对？嗯，好好。那像他这样的情况，他说吃药但是没有用。
嗯，王子妹的情况，我希望可以能够一步一步可以找到一些人可以跟他沟通，可以陪伴他啊，跟他交朋友啊，有机会在外出跟弟兄姊妹有一点交流，一同有多一点的沟通啊，可以不要让自己很多时候都在一个很焦虑、很孤单、很多怀疑、很担心的一个情况。因为听黄子妹就是从前她遇过很多不太开心的经验啊，但是现在希望可以开始能不能够可以有一些机会可以多交一点朋友，有机会可以去一些地方，比方说在教会啊，可以认识一些人，可以支持你、关心你。
教会紧张，去过一次，不行，害怕那些人。
嗯嗯，去教会你也紧张害怕，对不对？
嗯
嗯
嗯。如果是情况怎么明显严重？如果有一些药物，你刚才讲之前有医生给你开过一些药，这些药物可能不是一定可以完全医治你的病，但是可以让你的情绪控制得比较稳定一点，让你有机会开始一些活动多点外出，多一点兴趣，多一点跟其他人可以有多一些机会去跟其他人一起弯弯才可以有机会你找到你的生活一些乐趣，有满足，有朋友支持你等等。
对对，王子妹啊，我相信你愿意改善你现在的情况，因为你现在继续这样下去的话对你来说是很痛苦。那廖医生刚才给你的建议呢，就是一方面吃药之外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好好的祷告，依靠神，让神给你勇气，能够走出去，跟教会的弟兄姊妹互动。那我想我们也要为这位王子妹祷告，希望王子妹去的那个教会呢，那些弟兄姊妹能够就是陪伴王子妹，关心她，鼓励她，给她这个勇气， 不要让他就是一直活在那种被斥责，因为从小的时候大家就是一直斥责他，所以他一直害怕。那我觉得我们也要在祷告当中纪念这位黑龙江的王姊妹，求神的爱能够充满王姊妹，也能够医治这位王姊妹。
一个感恩的生命，有力量以爱代替愤怒，以快乐代替怨恨，以信心代替恐惧，以平安代替苦恼，以彼此服侍的愿望代替支配别人的欲望，活出感恩的生命。空中辅导，
是的，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浙江夏姊妹的电话。喂，夏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周师母。
你好，今天廖医生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啊，廖医生你好。
夏姐妹你好。
是，夏姊妹，是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请直接的说。
我是要咨询精神方面的。
对呀，廖医生就是精神科医生，所以今天你可以跟廖医生直接的交流。
我是这样子，我是有躁郁症，已经有7年了，之前住院住过3次的。然后最近情绪很不好。
是。
对，我就是这样子吧，如果一有事情的话，我比如说有去聚会的话，聚会的时候我在听到。如果有事情在想的话，我就拼命的想那些事情，那个听到的话一点都听不进去，我的那个心就完全的想在事情上面了，这样子我就挺累的，脑袋很累。然后完全不在那个听到的那个世界里。现在有点紧张。
不要紧，你别紧张，慢慢来。你有什么情况你就直接的问廖医生。
我的那个情况的话，就是我精神状况的话，我就是会容易烦躁，心里有时候会焦虑起来，心里就有一些石头压着一样，很难受。然后我会发脾气，躁起来我就会发脾气，但是我发脾气只会对我妈妈发这样子，然后我发脾气的时候会大哭大叫，会这样子。然后，我药也是有吃的，但是之前前几年都是吃吃停停的，这有时候我如果想事情想了，药吃了也没效果，还是睡不着。前几天有一次想事情想的严重，吃了药也睡不着。
夏姐妹想问你，之前比较严重或是刚开始病发的时候，那紫气需要住医院的情况，哪个时候是情况怎么样的？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当时，
我之前是先是因为在高中学校被冤枉了，然后我就放在心里一直堵着。然后住院的话，是因为我烦躁起来，会发脾气了才会住院。
现在你的情绪怎么样啊？有没有情绪低落、忧郁啊？
有事情了，我会情绪低落。有时候我哭起来的时候，有时候我就会情绪想到活在世上没意思，我会这样子想。
有没有情绪很高涨，很高？
有，
怎么样高啊？
有高涨起来，有兴奋。兴奋起来很想找人聊天，兴奋起来有时候想发脾气这样子。
好，有没有买东西啊，不睡觉啊，用很多金钱啊等等。
有，我这段时间有点用金钱在淘宝上买东西。
好，夏姐妹，我们怎样了解就是躁郁症跟忧郁症是有一些相似相同，但是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我们现在来看，就是这两个病， 但是也有一些共同的地方，就是躁郁症，有些时候好像夏姐妹刚才讲，就是都有情绪低落、很忧郁的情况。
对，
这方面的治疗的方法跟普通一般的忧郁症是差不多的。但是有一些人像夏姐妹这个情况，大概十分之一的忧郁症的朋友也有狂躁啊，躁、这个
狂躁、
对，所以就有两个部分，有些时候很低落啊，很悲观，很消极、但是也有时候好像
又很兴奋
过来啊，倒转过来很兴奋，不用睡很开心，有很多思想。很想做很多伟大的事情，这有一些人有这个情况，
是，
所以跟忧郁症最不同的地方就是治疗方面，我们需要用不同的药，在不同的时间用不同的药来控制这样这个病，尽量控制的好，不要让它影响一个人的情绪，
是，
尽量让一个患者可以尽量正常在工作，在家庭里面可以生活跟其他人一样可以很正常保持一个稳定的情绪，但是但是这个不是很容易做到的，很需要就是有适合的药物，在不同的情况，在忧郁的时候用多一点抗忧郁药，
对，
在狂躁的时候就用抗躁的药，可以控制的好一点。所以整体来说，就是忧躁郁症的患者需要药物的机会是比较多一点，停药的机会也低一点，
是
所以很需要就要跟医生保持一个良好的沟通，就是让医师知道你的情况现在是在哪一方面在哪一个情况，让他知道用跟你决定用什么药，用什么分量，可以尽量将这个病控制的稳定不要让这个病反过来影响你的生活。
好，所以刚才廖医生你说的情绪低落的时候所用的药跟情绪高涨的时候所用的药的分量是不一样的，所以需要医生跟夏姊妹有一个好的沟通。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医生要帮助夏姊妹让她自己去判断情绪特别低落的时候让她吃某一部分的药，比如说吃三粒药，但是呢情绪低落的时候呢要再加一个，是让他自己这样做呢还是怎么样？
有些时候比方说如果情绪很高涨的时候我们可能完全停止所有的抗忧郁药所以很需要跟医生有一个联络，有
是是，
如果病情有改变的时候就需要早一点找医生，
是
让他了解。比方说如果开始有一些高涨的情况好像开始用钱用的多一点买东西买的比较多一点，这个就反映忧郁症已经过不是忧郁了，已经开始有兴奋的时候就要尽快让医生帮你调药有一些人如果对自己的病情已经很有经验的话，可能医生可以教到你可以自己去调教药物比方说如果已经很情绪很高就需要停止抗忧郁药了，
是低落的时候就可以加一点什么东西，那这个呢就要跟医生保持一个好的沟通。夏姊妹我想问一下你因为你说你高中的时候因为情绪的问题你住过医院，你现在多大呢？
我现在26。
哦，你现在26岁，那刚才廖医生给你的建议你都明白了哈？
是明白，但是还有个问题，我就是有个问题很深奥，就觉得就是有个思想，就是说我想事情想深奥的那个思想，怎么样摆脱？我如果这样子的话，很难工作，或者很难去教会聚会。
哦，你的思想就是钻牛角尖的意思吗？
对，钻牛角尖。
哦，怎么样摆脱这个钻牛角尖？
有什么例子啊？比方说有什么事情你想常常都困扰你啊，想不通啊？
就比如说我人很胖，我想要减肥，然后我就想买减肥药然后一直的想下去，就想的太想入迷了。
如果是这一类的问题是真的你需要面对，需要做决定，需要想办法的话，我都鼓励你找一些你信任的朋友跟你一同去想怎么样去这样这个问题可以好好的处理，好好的做一个决定如果你真的不需要减肥，不需要这方面的没有这个需要，就尽量不要再想。怎么样不要再想，就是用更加健康更加自然 的地方去投放你的时间。如果你比方说你看圣经可以投入在圣经的道理，你就尽量去看。如果你做运动就尽量投入运动，不要这样只是反反复复没有什么意义的思想，让自己的脑部脑袋就是常常重重复复想这个问题。
对对，夏姊妹，我鼓励你哈，其实每个女孩子都希望减肥但是呢千万不要吃药，吃药带给你的那个对身体的伤害是很大的。你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刚才医生也建议你，如果你喜欢运动，可以借着运动来减肥，借着运动来增加自己的自信心。你也可以多一点的好好的读经祷告来亲近主，好吗？
哦，好的。
嗯，好，这是浙江夏姊妹的电话。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是的，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有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你可以接受热线电话跟我们交流。福建的李姊妹又在线上了，喂，李姊妹你好吗？
我叫宋
木，
你好。
你好，李姊妹，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你好。
李姊妹你好。
廖医生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女儿她那个时候是高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她常常看见后面有人跟着她。然后后来她吃一点中药就好了。
我想问一下，
就是有一。
不好意思打断你哈，你刚才说的是你的女儿吗？
对。
好，你的女儿多大？
今年23岁。
好，所以她在高中的时候呢，就是常常怀疑后面有人跟踪她，对吗？
有一段时间，对。后来就好了。
好
了，到现在，去年可能有压力，但这个压力就是在那个。工作可能压力嘛，然后今年他就是有时候就耳朵里面就好像觉得脑袋里面有声音啊什么，有时候有一段时间他老是笑，他一整天大概八个小时，他大多可能会笑了4个小时，然后我们就带他去看医生，然后吃了一点药，然后他不肯吃药，不配合吃药，把药，这次。又看了几天，后来这几天就是从上周星期三开始嘛，到现在就没有吃药。然后这几天他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面，然后谁也不见，跟他讲话叫了一两声，他可能有时候就说我在睡觉，然后再说下去他就可能就发火了，就是没办法沟通。这样子情况下，就是不知道属于哪一种，我是在北京。
哦，你现在在北京，女儿在哪里啊？
在北京。
哦，你们都在北京是吗？
对，我们是福建的，刚来。
好好。
所以他现在有没有其他人？可以联络你的女儿，因为你们在福建，但是她在北京
现在妈妈也在北京，对吗？
对，
好，
好，我想问姐，几年女儿有没有吃药啊？这么多年来，
这几天都没吃。
之前都有吃嘛，有看医生，有复诊嘛。
就是正月的时候，就今年开始看，以前没看。
以前没看，嗯，但是他不太合作，不太明白去吃药，对吗？
嗯。
因为刚才听到女儿的情况都是有一个精神病精神分裂症的症状的复发的情况哈，所以现在最重要就是怎么样让她可以明白，让她可以信任，就是家人跟她可以保持有一个支持让她可以明白，家人都是鼓励帮助她医生跟他开的治疗的药物就是怎么样想办法可以让他可以合作去服用，因为如果药物能够帮助他减小一点这些症状，这些声音啊，这些恐惧啊，这些避害的感觉，他才可以慢慢放将情绪稳定过来，可以放松一点，可以轻松一点，才可以有机会可以正常去生活，去工作，去外出见朋友，否则就是他没办法可以很正常的外出见人，就算有一些人他连家里的人都有一个恐惧，都害怕家人感受好像家人一同去对他有一些不好的
迫害他
害他等等，这个就越来越严重，这个就比较麻烦，因为如果不在这个时候有机会可以让他服药的话，万万他的情况就越来越严重，他想法越来越避害的感觉越来越重，
越来越严重啊，
就比较困难，可以鼓励他吃药了，因为药物是最重要的治疗。
对，
在这个情况，
对，第一步就是一定要借助药物先控制他的病情。那像你刚才说的，女儿现在就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那她也不上班了，是不是？
嗯，这几天她没上班，今年从去年开始就没上班。
哦。那吃饭呢？他会出来吃饭吗？
不出来。
那他
一个礼拜了都不出来。
他一个礼拜都不吃饭吗？
有吃，他有时候等没有一个人的时候，他就出来偷偷的就出来，然后煮一点东西，就随便煮一点东西吃一下。有时候什么面包啊什么吃一点。
嗯。
就在这几两三天，几乎昨天也没什么吃。
哦。
反正这周。偶尔他有时候吃一点，有时候就是也像昨天他好像就吃一点方便面放在那里，他就吃一点方便面嘛。
那你跟他交流他也不会跟你交流吗？
不会，他还会骂我。
因为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可以让患者可以有效的接受药物治疗，万万他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就没办法避免要住医院，在医院才可以在一个环境有医护人员帮助他服药啊，在一个安全的环境去让他的情况稳定下来，因为现在如果他的情况不稳定又不吃药的时候，他就有几个可能出现，就是想到周围的人对他都不好啊，有避害的感觉，另外就是哪些幻听，哪些声音可能很困扰，让他感到很不安，很紧张，很害怕，另外就是有一些人的幻听可能控制他的思想，让他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比方说去伤害自己，这个都是有危险的。
说伤害自己吗？
对。
哦，他会有这样的情况。
好，如果万万他想不到有其他人帮助他，但是他的情况越来越困扰，越来越不开心，越来越没有 感受到没有希望，没不做的感觉，他就可能很
消极，
很痛苦的时候，就有可能去想一些伤害自己的事情。但是从前有没有这个想法？女儿有没有讲过想过去伤害自己？
有，以前那个初中高中的时候，我就看到他的床上都是玻璃。
他的床上都是玻璃啊？
对，以前就有。
另外就是，如果一个人他开始有一个想法，有些人他们想到就是食物里面水里面都有一些人害他的时候，就可能怀疑有没有下毒啊等等，他们就不太愿意吃东西。万万他的身体他的健康，如果他不喝水，他的身体就有一个很大的影响，有一个危险，所以都需要看看他的情况，保持一个跟他沟通，看看他的精神状态是不是还可以这样下去。因为如果他不喝水，他不吃东西，又没办法吃药物控制病情，万万就可能要想一想，是不是需要带他去看医生，住医院接受住院的治疗。很多时候治疗几天之后，情绪就可以稳定下来。
等他情绪稳定下来的时候，你再跟他互动的话可能就比较容易。那现在廖医生给你的女儿的诊断，就是我们听了也是真的是要迫切的为你的女儿跟你祷告，神给你额外的恩典
，
对，额外的恩典跟力量，知道怎么跟女儿互动，也希望你的女儿听了之后呢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治疗，就是主动的接受。不然的话，像刚才廖医生说真的是越来越严重的话，可能就要住院了。对，我觉得这样你还有
现在就是请您去带他去住院都难，因为他门不开，要强迫他要到，
就是他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面，对不对？
对。我们没办法进去。
是
这样子情况下，
家里面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办法跟他互动吗？
对，现在他就这几天就是这样子。
已经是很严重了，廖医生，是不是？
对，可能都需要很小心，就是去关心他的身体的状况。因为如果他不吃东西不喝水，这个对身体也是有危险。
对，
但是另外就是要跟他沟通，看看他有没有一些自杀的想法，这个对自己都是很危险。
对，所以我刚才说了，李姊妹，今天你来电话，廖医生给你这样的一个分析之外呢，我们要迫切的为你的女儿祷告，也求神能够给你额外的力量，知道怎么样真的是帮助你的女儿，希望你的女儿能够打开心门，接受妈妈的这样的一个关怀，家人的关怀吧。
所以我们都鼓励听众朋友，鼓励李姊妹，就是将来女儿如果这一次服法的情况改善之后好过来之后，将来都需要保持一个好的习惯，就是要按照医生的吩咐要吃药，
好好吃药，
因为在服法的时候就又一次又麻烦又危险，
对，更严重。好，非常谢谢廖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分析，也借助这样的一个互动能够帮到更多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吧。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灯。